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因为某些事情呢，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本经典著作《非对称风险》。那这是塔列布在《黑天鹅》之后，出版的一本经典书籍。这本书对于我而言呢，实际上是加强了一些有关于长期投资逻辑以及预测之间的一些思考的。那具体是什么呢？那预测是一门生意，这不管是这个股票分析的预测，还是天气预测。还是各种人生概率的这种预测，本质上你要遵循的是一个概率逻辑。那这个我在之前也聊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面，那它不是一个精确的仪器，也不是一个毫无边界的这个世界，而是一个混沌状态的一个复杂系统。那预测这件事情呢，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能奏效，或者说我们并不太可能去做出很具体的预测，尤其是太远的事情。但是太多的人呢，在股票预测这个事情上面是乐此不疲的，甚至很多人是以此为生的。那开课赚钱，即使大多数人都知道，仅仅靠常识判断，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并不靠谱，但依旧阻止不了大量的人呢，是会成为这样事情的一个信徒。那《非对称风险》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听信一个人的建议的时候呢，最好的情况是风险是对等的，风险责任要对等。比如一位医生告诉你说，你骨折需要手术了，那他的风险和你的风险，以及他的职业责任是挂钩的。那对于做股票预测的人来讲呢，尤其是公开收费进行股票价格预测的人，风险跟你是不对等的。在我的认知里面呢，只有一种逻辑是可以完全不对等，并且又合乎逻辑的，那就是神学的领域，那宗教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宗教不能挑战物理，那物理也不能挑战宗教。那我们求神拜佛啊，保佑身体健康啊，风调雨顺啊，求子求女啊等等，这都是心灵上的诉求。也就是说，如果结果不如人意的话，你并不会怪罪于这些神佛啊不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或者运气不好之类的，这是合理的。因为宗教本身和科学分开以后呢，更多的是解决人的这个内心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做股票预测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股票不是宗教，所以做股票预测并且售卖该服务的人呢，他并不是神佛，他既没有解决你心灵的焦虑问题，也没有真正的稳定帮你赚到钱。如果你出了问题，他是不负责的，也就是说风险100%是不对等的。那他们既没有买入相关的股票，也不需要对这个预测的结果进行负责，这个钱赚到手实在是太舒服了。那既然人靠不住，很多人就会说了，那这个 AI 是不是就靠得住了？AI 这个也在做一些股票分析，也有人尝试用 AI 去赚钱。那如果你看了现在的这个组合，是一个叫 GPT 的一个 portfolio，你就会发现问题，就是他选择的股票依然是市面上头部的公司，组成比例可能有差异，但长期来说，这种差异。不足以形成和指数明显的差别，而且呢，GPT 它这个调仓啊，对于指数来讲是调仓过快的。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经典的人工智能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依然只能比较好的解决有边界的游戏，在有边界的游戏内进行有效的工作，或者说进行一个辅助的工作。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指数基金也会用这个 AI 进行辅助。啊，更加有效率地帮助这个指数进行公司的纳入和剔除。但凡一个市场里面有这个套利空间的可能，只要它规模起来了，这个坑就会一定会被填平的。所以用 GPT 致富呢，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那如果是能实现的话，那是太好了，这个世界就没有穷人了。当然了，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用 GPT 类的工具致富的，就是。但是它也是100%会可能要坐牢的，因为你是利用了规则的漏洞，很可能，那所以就不要想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了。另外呢，我也多次提过，就说时间拉长以后，这种选股逻辑上的差异和指数之间的差异呢，会随着个人的运气以及个人或者工具的这个波动，导致这个差异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宏观也好，微观也好，都是人参与的游戏。完全是个混沌的体系，所以即使预测短期内有效，要么是因为短期的一些随机性起了作用，要么是你的运气爆棚，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神，可以一直如此。 那什么预测是靠谱的呢？靠谱的预测往往是比较模糊的预测，或者说极其短时间内的预测，近在眼前的东西。一个是大趋势，一个是类似于天气预报这种，有鼻子有眼了才告诉你啊，是不是要下雨。但其实最关键的不是去做出预测，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投资里面的误区，不是因为我判断对了这个长期的趋势，我 all in 了一些这个钱，我最后就赚了大钱。最难的其实还是坚持，这个是真的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人是跟着这个价格逻辑去走的，很多人的情绪也好，想法也好，他一定会受到这个价格波动的影响。Netflix 为例子好了，就这么多年有非常多的大跌，对吧？每一次都超过50%以上。那虽然我们说这个流媒体是未来，对吧？对于其他的娱乐这个服务，尤其是院线和电视，都是降维打击。我指的是这个有线电视但是真的遇到大跌了，其实大部分人的信仰都是会被动摇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卖出，你自然收益就不会那么好，最后。所以这里最难的不是看到这个趋势和模糊的未来，而是你不断的怎么样通过反复验证，坚定自己的信念，持股，这个才是最难的。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